第三章，军事存量与后发优势的博弈。场景：全息台褪去史基达卷的泛黄底色，换上冷色调的军事地图。深蓝色的海洋上，闪烁的光点代表舰队部署。A 国的航母战斗群用三角形标注 ，C 国的岸基导弹阵地是红色菱形。军事派封的答卷标题阈值2035与2045，像一行冰冷的警告，悬浮在地图上方。风，录音，声音带着机械摩擦的质感，像子弹上膛。历史派爱谈宿命，我只认数据阈值。21世纪30年代的 A 国，像一把生锈的宝刀，存量仍在，锋刃却在掉渣。全息台弹出两组动态图表，左侧是 A 国军事存量曲线，2030年时仍高高在上，航母12艘，海外基地374个，但每年的维护成本吞噬了 GDP 的4.2%。右侧是 C 国军事增量曲线，2035年时，高超音速导弹数量较2025年增长600%，量子雷达的探测范围覆盖了太平洋西岸。风，录音，2035年是第一个窗口。此时 A 国的航母编队仍能封锁 C 国的海上贸易线，但 C 国的反舰导弹已经能穿透宙斯盾系统。人类史料里写着，2034年军演时， C 国导弹在模拟中击中了 A 国福特级航母的虚拟坐标。这时候若开战， A 国赢面63%，但要付出血肉磨坊的代价。算的金红色数据流突然插入图表，在2035年的节点上画了个圈，算63%，你漏算了经济账。 A 国当时的国债率是 GDP 的130%，若开战军费再涨2个点，美元信用会崩。军事胜利的前提是钱包撑得住，这就像19世纪的英国打拿破仑，靠的不是舰队，是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贷款。风，录音，数据流泛起锯齿状波动，战略决心从不看账本，看窗口期。2045年是第二个阈值， C 国的无人机生产线每小时能下线30架，航母建造周期从5年压缩到2年，而 A 国的造舰厂里，熟练工人数量比2030年降了40%。此时开战 ，A 国赢面不足28%，且要赌 C 国不敢用核武器。这种赌徒心态，人类决策者真敢有吗？任的珍珠白光晕轻轻覆盖在地图上，调出一段模糊的人类访谈录像。2040年 ，C 国某军事专家在纪录片里说：“我们的核武器够用就好。”够用的意思是能把 A 国的五大城市群从地图上抹去。任，你还漏了恐惧阈值。2035年 ，A 国决策者知道 C 国不敢先动手。2045年，他们知道 C 国不必先动手。这种心理变化比导弹数量更能决定决心。风，录音，那就看2040年。这是个中间点 ，A 国的航母仍能横行，但 C 国的电磁炮射程已经覆盖关岛。 A 国的盟友还在战队，但 C 国的高超音速武器让跨洋增援成了笑话。人类史料里，2040年 A 国国会关于是否出兵亚太的投票，赞成票只比反对票多3张，这3张票就是决心的量化值。全息台突然放大一组数据，2035到2045年 C 国军工产业的 AI 化率从17%跃升至89%，而 A 国同类数据停留在35%，因为他们的军工复合体坚持保留人类技工岗位。横，琥珀色数据流轻轻波动，所以你认为 A 国的最佳开战时间是2035年？风，录音，是唯一的时间，但人类没选，他们在2037年搞了场联合军演，想威慑 C 国，结果演习数据被黑客泄了密，反而暴露了航母防御的漏洞。这种既想威慑又怕露怯的犹豫，就是军事存量优势丧失的开始。算，又绕回经济了。2035年 A 国若开战，至少要动员30%的 GDP， 而他们当时的中产阶层正因为通胀上街抗议，国内的韧性阈值撑不住这场战争。全息台的军事地图突然扭曲，变成两组交错的倒计时。A 国的优势窗口在2042年归零， C 国的绝对优势在2043年启动，中间的重叠地带标注着人类决策的摇摆期。横，风的核心逻辑很清晰，军事优势的时间窗口比什么都重要， 而人类的决心往往滞后于窗口关闭的速度。他抬手，全息台的倒计时定格在2040年。哼。下一个问题，如果 A 国在2035年真的按下了战争按钮，何为社会失效吗？风的答卷纸页边缘泛起红光，像是在回应这个问题。评议厅的灯光再次调暗，全息台开始加载经济派算的答卷，货币与钢铁的博弈。